要我们大家用一颗安静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诗篇第72篇。它首先是一首弥赛亚的诗，也或者也叫君王之诗。我们之前读到的诗篇第二篇呢，也是一首弥赛亚诗。那么什么样子的诗篇？可以称为是弥赛亚诗呢。就是在诗的内容里，有预言关于主基督耶稣的事情。弥赛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受膏者，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基督，就是用这个膏油呢浇在他的头上，是代表了神的能力、荣耀和恩典降临到他的身上。神透过受膏者呢，使万民得到祝福。在旧约时代呢，受膏者主要是君王、祭司和先知。诗篇里呢，我们看到的受膏者主要是集中在君王的身上。关于本诗的作者呢，还有一些争议，是所罗门写的呢，还是大卫写的？从诗篇的第一节，讲的内容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君王权力的一个交接，所以呢。还有在诗的这个结尾呢，我们可以看到写到这个，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结束，所以很可能是呢，大卫写给他儿子所罗门的一个诗篇，是关于所罗门登基做王的。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话题。让我们还是开始去分享这篇诗的信息。我们读完这个诗篇以后呢，我们一般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写的信息呢，是向当时代的人写的，还是预言性的向后世人写的？诗篇第72篇呢，就兼顾了这两个特性。一方面呢，大卫为所罗门祝福祈祷；另一方面呢，是祝福和盼望将来有一位坐在大卫宝座的弥赛亚。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诗篇的结构和内容。在诗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呢，大卫首先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向神求权柄、公义和公正。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君王呢，必须有权力和权柄，才可以去统治万民和万国。但有了权力以后呢，人就很难做到对别人的公义和公平。有这样一句话，讲到权力令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的腐败。古往今来有多少国家的君王和领导者可以按照公义审判人，以公平、仁爱、善待民众呢？大卫希望所罗门可以成为这样的君王，但大卫并不知道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离弃了神，因为他宠爱太多的外邦的女子，他们诱惑所罗门的心，随从别的偶像，没有诚实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在列王记上第11章里，有描述，在所罗门去世以后呢，以色列国家就分裂为南北两。以色列也从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辉煌时代进入了南北国战乱衰败的时代。因此大卫为所罗门王 的祈求，也就不知不觉的为他未来的后裔基督耶稣祈求了。在主基督耶稣末世再来的时候呢，他作王统管世界，就一定是用公义、公平审判困苦人，解救穷乏的以色列民。在第三节和第四节里讲到了君王如何公义的审判，他要为民里的困苦人伸冤，拯救被压迫的穷苦人，推翻那些欺压人的恶人。这也只有到主耶稣基督在降临的时候才可以实现。在第五节里讲到，愿百姓永远敬畏你，这个你就是指神。如果神把判断的权柄和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就可以按照公义和公平审判百姓，解决大大小小的案件，使人们得享平安，解救受苦和受冤屈的人，审判恶人，天下太平盛世。这样，人人就要敬畏神，直到永远。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不是指大卫王儿子所罗门而讲的，因为所罗门在位大约40年。晚年背离神而犯罪，国家衰败而没有和平，所以这里王的儿子就是指主基督。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赐给他权柄，他就可以完成公义、公平的审判，叫天下太平，万民敬畏神和归顺神。请大家注意。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17节，这里有一个人称的转换，从你转回他。这里的他就是指这个主基督。当主基督从天而降临的时候呢，就如雨水甘霖一般滋润大地，使大地重新获得生命，人类也渐渐地繁衍多起来。在千禧年主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一方面使以色列人可以因主而平安永生，另一方面也因信而称义的子民也可以一同复活永生。在第8节到第11节，这里讲到主基督为王的时候呢，他将统治全世界。我这里看到的是和合本，它讲的是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所有的人呢，包括仇敌，也要顺服他，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敢与主为敌。这里出现了几个地名，比如他师、示巴和西巴。这里可能是指这些地方，可能是指现在的西班牙的一个港口，或者是也门这个国家。不管世界什么地方的国家的君王和人民，都要臣服主基督的统治。在12节到第15节，讲到主基督听到了穷乏人、困苦人的呼求，就一定来搭救。怜悯他们，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让我们想起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来到世上，救穷苦人的疾病，让瞎子可以看见，让瘫痪的人可以站立行走，驱赶污鬼，让拉丧路复活，拯救人的灵魂。在这里有一句经文写道：“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也就是这个， 第14节，这个是新译本讲到他，因为他爱惜他们的生命。主基督爱世人，这在路加福音第八章26节到39节讲到治好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这个故事里讲到主耶稣把鬼赶到猪群里，宁可牺牲猪群，也要救人，因为主是用爱去感化世人，所以不论穷富人都佩服感恩主的拯救。在第16节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描述了当主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个大地复兴、五谷丰登的景象。诗篇的最后一部分特别提到，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这是在这个和合本里，是在第17节。对，在第17节，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在创世纪22章16节到第18节里讲到。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信主基督耶稣而蒙恩得救，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主基督千禧年再来的时候呢，他的名要称颂万王之王。我们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在基督的名下成为一体，靠着主基督耶稣的复活，一起来到圣殿，享受永久的福分。第18节和第19节就是一个颂赞，这个和在诗篇第41篇和第89篇，他们的最后一节，比较相似，就是我们在敬拜神最后面的一个称颂荣耀神。整个诗篇呢，给我们描写了一个理想的君王。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历史上，包括大卫王、所罗门王等等，没有一个君王可以做到施行公正公义的治理，体恤弱势群体，帮助穷苦人，让万民万邦向他臣服，成为一个荣耀的君王。就是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完全做到。所以，地上的君王带来了一些期望，地上的君王也让人感到失望。我们知道，只有主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可以实现这个理想。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这篇诗篇里可以看到基督耶稣的国度的降临。唯有主基督耶稣永远掌权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公义、安定、昌盛、和平。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现今我们基督徒，我们因的蒙恩得救，接受主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实际上也有了权柄。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用这个公正、公义，还有仁爱、慈爱去对待这个世界呢？我们也要在心里头，是不是应该让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王呢？就像这个诗篇里讲到，不仅仅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也让基督耶稣成为我们心里的王。 让他永远的在我们心中去统治我们，让我们去归顺他，顺服他。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也包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成为神国子民的人们，也全部的来到他的面前，归顺他，赞美他，称颂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万王之王。让我们安静一会儿，思想一下神的话语。这里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感谢神在这个今天这样一段宝贵的时间让您把这个诗篇72篇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从中能够学习到你那伟大的救恩和伟大的国度。你通过大卫的这个预言，大卫的诗篇，给我们描绘了一位未来的君王和一个未来的国度，让我们现代的世人知道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有这样一个盼望。也求神也能够继续的给这世上的掌权的领导人，让他们能够效法这理想的君王基督耶稣，能够用公义、公正和怜悯、慈爱去对待这世上的万民，能够摒除掉这世人的一些丑恶的罪行。也求神能够让你的国度，让你的权柄能够掌管这个世界，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也求神能够继续的施展你的大能，让我们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归顺你，让更多的受苦的人、穷苦的人、弱势的群体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也求神能够让你的名传扬四方，当主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这个万民万事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祝福。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也求神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弯曲的时代，心里头要以主基督耶稣为王，有公义、公正在我们的心中。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这样不完全的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